一开始第二十二章嘅时候，
一开始二十二章的时候，
咁啊，以赛亚就介绍咗呢一章嘅圣经。
以赛亚就介绍了这一章的圣经。
佢话论到论异象谷嘅默示，
论异象谷的默示。
所以呢一章圣经系关乎异象谷嘅默示。
这张圣经就是关乎异象国的末世。
嗱，异象咧，英文就 vision， 即系话咧有所睇见咁嘅意思。
异象就是有所看见的意思。
我哋人本身嚟讲系瞎眼嘅。
我们人本身来讲是瞎眼的。
系唔认识真理嘅。
是不认识真理的。
系活喺黑暗嘅当中。
是会在黑暗的当中。
系神系透过真理嘅晓谕，使我哋心能够得见光明。
是神呢，通过真理的晓谕，使我们的心能够得见光。
使我哋能够可以离开罪恶。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使我们可以离开罪恶，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日子。
使人生命有方向和有意义，
使人的生命有方向和意义。
所以一个属神的子民呢，是应该有异象的人。
所以一个属神的子民是应该有异象的，
因为他已经看见，
因为我已经看见，
因为他已经得蒙光照，
因为他已经得光照。
异象呢，亦都是指到神的晓谕和神的默示。
意象呢，就是神的默示和晓谕。
嗱，这个异象谷嘅谷系指到啲乜嘢咧？
意象谷的谷是指的什么呢？
咁啊，谷咧就系指到山谷。
谷就是指的山谷。
咁啊，一般人认为咧，这个异象谷咧系指到耶路撒冷。
那一般人认为这个意象谷是指的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系被众山环绕。
因为耶路撒冷是被众山围绕。
系好似坐落喺一个谷地嘅当中。
好像坐了一个谷底的当中。
而神嘅圣殿就喺耶路撒冷嘅当中。
那神的圣殿就是耶路撒冷的中，
神
的
训诲是从锡安而出，
神的训诲是从锡安而出，
所以耶路撒冷就是异象谷，
那耶路撒冷就是异象谷。
但是一个应该有神的晓谕，有神赐下异象的地方，竟然失落了异象。
那应该有神晓谕和神异象的地方失落了神的晓谕，
所以最后来讲是带来审判。
所以最后就带来了审判。
箴言咧，佢讲咧，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箴言也有讲，没有异象，人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便为有福。
为遵守律法，便为有福。
神嘅子民有神嘅律法，佢哋可以遵守。
那神的子民有神的律法，就可以遵守。
有先知嘅晓谕，佢可以悔改归正。
要先知的晓谕，他就可以悔改归正。
但系神嘅子民喺心里边冇装载神嘅异象。
那神的子民在心里面没有装载神的意象，
成为了没有异象的民，
成为了没有意象的民。
他们放肆这样去生活，
他们放肆的去生活。
所以最后神去向这个异象谷去宣告审判。
那神就向异象谷宣告审判。
所以今天我给这个主题就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放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受约束。
那放肆的意思就是不受约束，
任凭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
任凭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
只是顾着自己的肉体，
只是顾着自己的肉体，
生活只有今生，
生活只有更新。
好特别的这个字呢，也都有灭亡的意思，
这个字呢也有灭亡的意思。
所以的意思就是呢，没有异象，民就因为放肆而灭亡。
那所以呢，没有异象呢，就是人呢，就是放肆而灭亡。
最后呢，耶路撒冷本为是称为神的城邑。
那本来耶路撒冷成为神的城邑，
是异象谷的地方，
是异象谷的地方。
但是神宣告他要毁灭，
那神要宣告他毁灭，
那里的民要灭亡，
那边的民要灭亡。
这个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这章的圣经分为两大段，
这章的圣经分为两大段。
咁第一大段咧喺一至到第十四节。
第一大段是一至十四节，
讲到没有异象的百姓必然灭亡。
讲到没有异象的百姓必然灭亡。
呢度咧一至到十四节主要讲到咧神嘅百姓咧心蒙之油。
那第一至十四节讲到神的百姓是
心蒙之油。
心蒙之油。
只是凭自己的心意去过生活，
只是凭自己的心意而去过生活，
只顾肉体的生活，没有今生，
没有顾，只是顾肉体的生活，没有今生。
神一次一次这样管教，
神一次一次的管教，
但依然顾我，
但是依然顾我。
最后呢，带来灭亡，
最后带来灭亡。
咁第二大段咧就系讲到没有异象嘅领袖。
第二大段没有异象的领袖
必被更替。
必被更替。
咁啊，但喺十五至到第二十五节。
十五至二十五节。
咁咧当中咧有一个位高权重嘅领袖叫做谢伯拿。
当中有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叫做瑟伯纳，
他没有好好地做好自己的职分，
他没有好好地做好自己的职分，
只是顾着修饰自己的坟墓，
只是顾着修饰自己的坟墓，
将来可以风光大葬，
将来可以风光大，
最后呢是被以利亚敬所取代，
最后被以利亚敬所取代。
今天教会都是神所设立的异象谷，
今天教会也是神所设立的异象谷，
训诲和圣灵的光照都从教会而出，
那训诲跟圣灵的光照也是从教会而出。
我们需要领受神的训诲，
我们需要领受神的训诲，
领受圣灵的启示，
领受圣灵的启示，
使我们异象的事上得到更新，
在异象的事上得到更新。
我们不要好像犹大的百姓心蒙之忧，
我们不要像犹大的百姓心蒙之忧，
失去异象，
失去了异象，
最后落在审判当中，
最后落在审判当中。
所以我第一大段我们看看没有异象的百姓必然灭亡。
我们第一大段看看没有异象的百姓必然灭亡。
我们看第一至第十四节，
一至十四节。
这一段这个一至十四节可以分为两个，也都可以分为两个大段。
那一至十四节也可以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至第四节就是讲到神的百姓没有把握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一至四节呢是神的百姓没有把握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第五至第十一节呢就是讲到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
那五到十四节呢就是讲到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
第一至第四节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那一至四节的背景是怎样的
呢？这里可能就是指到在主前701年，
在主前701年，
亚述王西拿基立来攻打耶路撒冷。
亚述王西拿基立被攻打耶路撒冷，
当时兵临城下，
当时兵临城下，
耶路撒冷已经没有得救的指望，
耶路撒冷没有得救的指望。
更加啦，亚述王的使者在当众去侮辱神。
那亚述王的使者在当众侮辱神。
希西家咧喺神面前撕裂衣服。
希西家在神面前撕裂衣服。
哀求耶和华。
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
耶和华就差遣这个使者。
喺一夜之间。
在一夜之间。
就杀灭亚述大军185,000人。
就杀灭亚述大军185,000人。
第二到第三节就是描述当时百姓和军兵的情况。
那第二、第三节就是描述当时军兵的情况。
第二节他说，所以他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的。
第二节说，所以他们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
也不是因打仗死亡的。
也不是因打仗死亡。
犹大人根本就没有跟亚述人去正式交锋去打仗。
那犹大人没有正式跟亚述人去交锋，
交锋打仗啊，
去打仗
啊。亚述大军是被神的使者击杀的，
亚述大军是被神的使者击杀。
犹大人当中死的是可能是因为饥荒而死，
那犹大人当中死的是因为饥荒而死，
可能是因为疾病而死，
可能是因为疾病而死。
第三节他讲到，你们所有官长一同逃跑。
第三节说，你们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
为弓箭手所捆绑。
为弓箭手所捆绑。
当时耶路撒冷城被围困。
当时耶路撒冷城被围困。
有些贪生怕死的一些官兵。
有些贪生怕死的官兵。
他们离开自己的岗位。
他们离开自己的岗位。
去设法去逃生。
去设法去逃生。
他本来是要逃到远方的。
他本来要逃到远方。
他是被敌军发现。
但是被敌军发现。
一起被捆绑，
一起的被捆绑。
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很危急，
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很危急，
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当中，
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当中。
本来神是要藉着亚述是审判犹大的，
但本来神是要藉着亚述去审判犹大，
但在最后一刻，
但是最后一刻，
神都怜悯，
神都是怜悯，
神都施行拯救，
神都施行拯救，
神都给机会他们，
神都给机会他们。
但面对着神的拯救，
但是面对神的拯救，
他们有什么态度呢？
他们有什么态度呢？
原来他们不是反省自己的罪，
他们原来不是反省自己的
罪，他们不是去懊悔，
他不是去懊
悔，他们不是去感恩，
他们不去感恩，
只懂在房顶上面喧哗欢乐，
他们只懂在房顶上喧哗。
啊，佢哋咧以为自此佢哋就得救啦。
他们以为自此就可以得救。
危机就此就会过去啦。
危机就会过去。
哎呀，再冇事情发生啦。
再没有事情发生。
所以第一节咧，神喺度喺度问啊。
那第一节神就在问。
有什么事情使你哋满城嘅人都上房顶呢？
有什么事使你们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第二节或者满是呐喊、大声喧哗嘅城、欢乐嘅城邑啊。
第二节说：你这满城呐喊、大声喧哗的城，欢乐的邑啊。
那神呢唔系期望佢哋欢乐、吃喝、喧哗。
神呢不是期望他们欢乐、吃喝、喧哗。
神俾佢哋有机会。
神给他们有机会。
俾佢哋能够存活。
给他们能够存活。
仍然系未消灭佢哋。
仍然不想消灭他们，
是期望他们流泪悔改，
是期望他们
谦卑回转归向神，
应该回谦卑回转的归向神。
但是呢，对，只是顾在房顶当中去喧哗去欢乐，
但是他们只是在房顶上喧哗欢乐，
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他们。
所以为什么说这些事会 临到他们呢？
所以当时的先知十分之悲伤，
当时的先知十分的悲伤，
因为知道呢，
因为知道呢，
神的审判一定会再来，
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
你如果神的审判再来的时候，
神的审判再来的时候，
犹大必然灭亡，
犹大必然灭亡，
耶路撒冷要被拆毁，
耶路撒冷要被拆毁。
所以第四节呢，先知怎么说呢？
所以第四节先知说，
他说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
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
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
先知咧，去为到呢一啲盲目乐观嘅民众去痛哭。
先知为这些盲目乐观的民众去痛哭。
佢又话咧，不要因我众民嘅毁灭，我就竭力安慰我。
他说：不要因为我众民的毁灭，竭力的安慰我。
佢为到耶路撒冷将来受审判咧，嗰个种嘅悲惨咧，不受安慰，痛苦到不受安慰。
他为到耶路撒冷被毁灭呢，他痛苦到不受安慰，
因为他知道将来呢耶路撒冷的遭遇是好惨好惨好惨，
因为他知道呢耶路撒冷以后的遭遇会很惨很惨。
跟住第五至到第十一节，
跟着五到十五，
就是预言耶路撒冷的将来，
在耶路撒冷的将来
犹大能够逃过亚述的攻击，
犹大人能够逃过亚述的攻击，
但他不能够逃过巴比伦的毁灭。
他不能逃过巴比伦的毁灭。
在主前589年至587年，
那主前589年到580，
耶路撒冷被围攻。
耶路撒冷被围攻。
第五节就讲到那个情况。
第五节讲到这个情况。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
因为主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是异象谷有溃乱，
践踏、
践踏、
扰乱嘅日子，
烦扰的日子，
城被攻破，
神被攻破，
哀声达到山间，
哀声达到山街，
耶路撒冷将会被攻破，
耶路撒冷将会被攻破，
百姓要被杀戮，
百姓要被杀戮，
当时会哀鸿遍野，
当时会哀声遍野，
哀鸿遍野。
哀哭遍野。
第六、第七节就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第六、第七节要讲到将来发生的事。
我哋见到咧，我哋见到咧，当中咧会有弓箭手。
我们看到当中有弓箭手。
有坐战车嘅。
有坐战车的。
有马兵嘅。
有马兵。
有攞盾牌嘅战士。
有拿盾牌的战士。
嗰啲嘅加美嘅山谷盘遍满咗战车。
那些加美的山谷遍满了战车，
亦都有马兵啊，列喺城门嘅前边，
也有马兵列在城门的前面，
唔俾人去逃走，
不被人逃走。
耶路撒冷要经历大屠杀，
耶路撒冷要经历大屠杀。
点解呢一切事情要发生？
为什么这一切的事要发生？
第八节讲出嗰种嘅原因。
第八节讲出了一个原因，
因为他去掉犹大嘅遮盖，
他去掉犹大的遮盖。
边个去除掉犹大嘅遮盖呢？
谁去除掉犹大的遮盖呢？
就系神自己。
就是神自己。
神自己一直成为犹大嘅保护同埋遮盖。
神自己一直成为犹大的保护和遮盖。
其实犹大一直都面对住好多好多嘅敌人。
其实犹大一直是面对了很多的敌人，
不论南国不论北国的以色列，
不论是北国的北国的以色列，
不论是亚兰，
不管是亚兰，
不论是非利士，
不论是
或者是强大的亚述，
或者强大的亚述，
其实神一次一次这样保护拯救他们，
那神一次一次保护去拯救。
如果不是神的遮盖和保护，
如果不是神的遮盖和保护，
犹大一早就灭亡了。
犹大一早就灭亡了。
但是犹大人他是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但是犹大人却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从来没有生出一个倚靠神的心。
从来没有生出一个倚靠神的心。
当他们遇见敌人的时候，
当他们遇见敌人的时候，
只是靠车靠马。
只是靠车靠马。
我看看怎样去跟列国去结盟。
怎么样去跟列国去结盟？
没有真真正正去寻求倚靠神。
没有真正的去寻求依靠神，
最后神要去掉他们的遮盖和保护，
最后神要去掉他们的遮盖，没有去保护，
任由巴比伦人去攻击他们，
任由巴比伦去攻击他们。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得平安，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平安，
我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无灾无祸，
没有灾祸，
过正常的生活，
过正常的生活，
原来不是必然的，
原来不是必然的，
原来全部都是因为神的保守，
因为全部都是因为神的
保守，我们需要去懂得去感恩，
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
圣经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物叫做约伯，
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物叫做约伯，
神呢对他的评价十分之高，
神对他的评价是十分的高，
他是完全正直，
他是完全的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有一天呢，撒旦呢向神去发出挑战，
那有一日撒旦向神发出挑战，
这个约伯敬畏神是有原因的，
那这个约伯敬畏神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为他你为他四面去围上篱笆，
你为他四面围上了篱笆，
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保护和他的家人，
祝福他，
祝福他，
你试一下伸手去毁他一切，
你伸手去毁他一切，
他就当面去弃掉你，
他就当面的弃掉你，
于是神呢去撤去他的篱笆，
所以于是神呢就撤去了他的篱笆，
容许撒旦去攻击他，
容许撒旦去攻击他，
夺去他一切，
夺去了他一切，
于是灾难就临到约伯，
于是灾难就临到了约伯。
但事实证明，
但事实证
明，约伯敬畏神不是因为神的赐福和保护，
约伯敬畏神不是因为神的赐福和保护，
因为他真的爱神，
因为他真的爱神，
所以神一直是用篱笆去遮盖去围绕我们，
神一直是用篱笆和遮盖围绕我们，
我们知不知道呢？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去感恩呢？
我们有没有去感恩呢？
当神去去掉犹大的遮盖，
当神去去掉犹大的遮盖，
祸患就临到犹大，
祸患就临到了犹大。
当遇到灾难的时候，
当遇到灾难的时候，
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应对？
他们用旧有的方法去应对。
他们用旧有的方法去应对。
经文第八至第十一节讲了他四方面。
在经文第八至十一节，讲了第四方面。
四方面，
四方面。
第八节他说那日。
第八节他说那日。
你就仰望林库里的军器。
你就仰望灵库内的精气。
第一样嘢，去睇下佢自己嘅武器。
第一样，他是看一下自己的武器。
佢嘅弹药。
他的弹药。
系咪充足？
是不是充足？
因为林库里边嘅军器。
灵库里面。
指到咧，所罗门王建立咗黎巴嫩宫。
所罗门王建造了
黎巴嫩宫，收藏咗好多嘅盾牌军器。
收藏了很多的盾牌军。
第九節咧，佢又話咧，佢又看見大衛城嘅破口好多，所以咧就聚積池下池嘅水。
第九節，他說他看見大衛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
所以第二樣嘢咧，佢係儲水。
第二樣事，他是儲
準備咧，同敵人咧有持久戰。持久戰。
準備跟敵人有持久性。
而希西家咧，亦都建造咗1800尺長嘅地下水道。
那西西家也建造了1800尺地下的水道，
将水从基份传去引入耶路撒冷，
将水从基密密林去传到
从基份传引到耶路撒冷，
从基份传引到耶路撒冷，
将水储喺水池当中，
将水储在水池当中。
第十节咧，佢又话咧，又数点耶路撒冷嘅房屋，
第十节又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
将房屋拆毁，
将房屋拆毁，
修补城墙，
修补城墙。
所以第三咧，佢咧甚至拆咗啲屋。
第三咧，就是他拆了一些屋，
搬啲石头咧去修补破损嘅城墙，
搬一些石头去修补破碎的城墙。
第十一节咧，亦都讲到佢去储水。
第十一节又讲到他去储水，
但最重要一样嘢，佢讲啲乜嘢咧？
最重要的一件事讲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
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
其实是神去叫巴比伦嚟去攻击佢哋。
其实神叫巴比伦去攻击他们，
佢哋冇揾出问题嘅源头，
他们没有找出问题的源头，
佢哋自己咧，佢自己去乱咁搞，
他们自己去找。
跟住亦都话咧，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
也不顾念从古定的这事的，
是神去命定巴比伦是攻击犹大的，
是神命定巴比伦去攻击犹大，
所以他自己要解决自己的困境，
他自己要解决自己的困境，
他没有回到这个事件的源头的上面去找答案，
他没有回到事情的源头上去找答案，
只顾是自己做事，
只顾他自己做事。
但神呢，他叫敌人去攻击犹大，
神叫敌人去攻击犹大，
神是对犹大人有期望的，
神对犹大人有期望。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当那日，
当那日，
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神的心意是叫人去真系，当佢面对审判的时候，
神的心意叫人面对审判的时候，
神期望一人系痛悔流泪。
神期望人呢，就是痛悔流泪
啊，披麻蒙灰去悔改，
披麻蒙灰去悔改。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啊，反过嚟，
反过嚟，
佢哋做啲乜嘢咧？
他们做一些什么？
第十三章十三节啦，第十三节，
谁
知？
谁知？
人倒欢喜快乐，
人倒欢喜快乐，
宰牛杀羊，
宰牛杀羊，
吃肉喝酒，
吃肉喝酒
啊，说我们吃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我们吃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他们不去悔罪啊，
他们不去悔罪，
大难临头了，
大难临头。
他们去宰牛杀羊啊，
他们是宰牛杀羊，
吃喝快乐啊，
吃喝快乐。
明天就要死了，
明天就要死了。
做个饱鬼都好过做个饿鬼，
做一个饱鬼都好过做一个饿鬼。
所以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
这罪孽直到你们死，
这罪孽直到你们死，
断不得赦免，
断不得赦免。
所以神其实面对着这班顽梗的百姓，
神面对这些顽梗的百姓，
十分之难过，
十分的难过，
十分之伤心，
十分的伤心。
我们看到一班失去异象的百姓是何等可怜，
我们看到一班失去异象的民众何等的可怜，
好像没有灵魂的走兽一样，
好像没有灵魂的走兽一样，
只顾肉体，
只顾肉体，
只有今生，
只有今生，
心里没有神，
心里面没有神，
没有永恒，
没有永恒，
没有将来，
没有将来，
活着只是继续活着，
活着只是继续活着，
直到死期，
直到死期，
没有异象，
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民就放肆，
没有异象的人只是会过住肉体的生活，
没有异象的人只是过肉体的生活，
只有今生的生活，
只有今生的生活。
所以今天作为神的子民，
所以今天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不能够失去异象，
我们不能够失去异象。
神的说话，
神的话，
神的默示，
神的默示，
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
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
成为生命的指引，
成为生命的指引，
引导我们方向，
引导我们方向，
使我们在今世去活得精彩，
使我们今生活得精彩，
在永恒里面去得着奖赏，
去在永恒当中得着奖赏。
好，去到第二大的大段了，
去到第二大段，
就是说到没有异象的领袖，
没有异象的领袖
必被更替，
必被更替。
就是说到第十五至到第二十五节，
十五至二十五节。
这个没有异象的领袖是哪一个呢？
没有异象的领袖是哪一个呢？
就是加宰舍伯拿，
就是加宰舍伯拿。
这个舍伯拿是有什么身份呢？
这个舍伯拿是有什么身份呢？
在第十五节那里他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拿。
第十五节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拿。
所以呢，这个舍伯拿是掌银库的。
这个舍伯纳是掌银库的，
所以是国家的财政大臣，
是一个国家的财政大臣、
国家去用钱是要由他去批出的，
国家用钱是他批出，
他是位高权重，
他是位高权重，
更加他是王的家宰，
更加是王的家宰，
是王室的管家，
是王室的管家，
是代表着王去管理着大卫家的，
就好像王去管理着大卫家。
在当时代呢，其实家宰的角色十分之重要，
当时代的家宰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当约瑟去被卖奴隶的，被卖成奴隶的时候，
当约瑟去被卖、成为奴隶的时候，
因为呢他的主人呢波提佛呢见到他有神的同在，
因为他的主人见到他与神的同在、
所以呢就提升他成为家宰，
所以提升他成为家宰、
主人将一切的事情都交过给他管理，
主人将一切的事都交给他管、
除了他的妻子，
除了他妻子、
所有的事都交过给这个家宰管理，
所有的事情就交给这个家宰去管、
所以我看到其实当时家宰的角色是位高权重，
所以当时的、家宰的角色是位高权重，
特别是王室的家宰，
特别是王室的家宰，
是君王的家宰，
是君王的家宰，
但是很特别，
很特别，
神去斥责他，
神斥责他，
问他，问他，
问他，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但其实很特别的，
其实很特别、
通常的先知很少这样去对一个人去发出预言，
通常先知很少对这样一个人去发出预言、
所以来说呢，向一特别以赛亚对一，通常是对国家对很大的东西去发出预言，
通常以赛亚对国家对很大的事发出预言，
如果对这个人发出预言的时候，
如果对这个人发出预言的时候，
这个人是很特别，
那这个人很特别、
神在这里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职权就拿了，
他职权就拿了，
但有没有做到他应有的职责呢？
他有没有做到他应有的职责呢？
他在这里歇，
他在那边
歇、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在这里散漫、偷懒、他不是等退休、
他不是等退休，
他是等百年归老、
他等百年
归老，在这里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这里、第十六节他说，他在高处为自己去作坟墓，
他在高处为自己找坟墓、
在磐石为自己作出安身之所、
在磐石中为自己找出安身之
所，他由来都未死、
他很久都不会死、
但是一早就为自己预备风光大葬，
他一早为自己去预备风光大葬，
要荣耀自己，
他为了自己，
不是为国为民，
他不是为国为民，
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只有今生的人，
他只是一个只有今生的人，
是一个没有异象的一个的领袖，
他是没有一个有异象的领袖，
没有异象的领袖，
没有异象的领袖，
最后神被神丢弃，
最后就给神，
所以最后神怎么说呢？
就神怎么说呢？
他说看啊，
他说看啊，
耶和华必用大力的人，第十七节，看啊，耶和华必像大力大有力的大有力的人，
看啊，耶和华必像大有力的人，
将你紧紧缠裹，
将你紧紧的缠裹，
竭力抛出去，
竭力的抛出去，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
抛喺宽阔之地，
抛在宽阔之
地，好像抛球一样，
好像抛球一样。
这个描写其实都挺生动的，
这个描写是很生动。
你以为你能够风光大葬、
你以为你能够风光大葬、
神说我要将你呢、卷起一团，
神说我要将你滚成一团、
我不知道用什么卷起一团、
我不知道用什么
卷起一团，可能是用布，可能用席、我不知道，
可能用布，可能用席、
好像用大力士呢抛铁球一样，
就好像大力士抛铁球一样，
飞咁啊，飞到去唔知道好远嘅地方，
就飞出去，好像很远的地方。
你会不得好死，
你会不得好死，
你会不得埋葬，
你会不得埋葬。
跟住第十八节话，你这主，你这主人，你嘅主人家嘅羞辱，
你主人家的羞辱，
必在那里坐你荣耀嘅车，
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
也必死在 也必在那里死亡，
也必在那 里死亡。
你要成为你主人家的羞辱，
你要成为主人家的羞辱。
你觉得你那个靓车，
你觉得很漂亮的车、
啊、都会和你一起呢去被弃在荒野当中，
都会跟你一起弃在荒野当中、
你要死在那里，
你要死在
那里，我要将你的官职拉下来，
我要将你的官职拉下
来，我要将你去撤换，
我要将你去撤回、
啊、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这个、神呢都给我们去提醒我们自己，
神给我们提醒自己、
啊、原来神呢是看重人的职分，
神是看重人的职分，
所以我们都要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
我们也要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
在教会当中，不论你是什么角色，
在教会当中，不论你是什么角色、
不论是上至堂主任，
不论你上至堂主任，
下至教会同工，
下至教会的同工，
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小组长，
或者小组长，
无论什么角色，
无论什么角色，
我们都要有意象有承担，
我们都要有意象有承担，
否则我们就会被神去撇弃，
我们否则我们就会被神去撇弃、
啊、跟着第二十节，
跟着二十
节，他说呢，到那日，
他说到那日，
我必召我仆人希利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
我必召我仆人希利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
啊、第二十一节他说呢，我会将他政权交在他手里边，
我将政权交在他手中，
神要将这个恶仆去逐出，
神要将这个恶仆去逐出、
啊、然后亲自呼召他仆人以利亚敬来代替谢伯纳，
亲自去呼召以利亚进来代替瑟伯纳、
啊、而这个以利亚敬是预表着基督尼赛亚的，
以利亚敬是预表了基督弥赛亚，
在这里其实呢、以赛亚是预言，
以赛亚是
预言，
预言、
啊、神要将以色列一切败坏不合神心意的领袖去赶出去，
神将一切、
败坏不合神心意，
败坏不合神心意的赶出去、
啊，尼赛亚要亲自掌管大卫的家，
弥赛亚亲自掌管大卫的家，
亲自牧养神的百姓，
亲自牧养神的百姓。
啊，点解我哋话以利亚敬系预表紧尼赛亚呢？
那为什么我们说以利亚敬是预表了弥赛亚呢？
啊，有六方面，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先咧讲到咧，啊，呢个嘅以利亚敬啊，系神所呼召。
这个以利亚敬是神所呼召的，
系被称为神嘅仆人。
被称为神的仆人，
这个是尼赛亚的称呼，
这个是弥赛亚的称呼。
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他说 他必作耶路撒冷和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他必成为耶路撒冷的
居民，
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啊、父呢其实就是父亲的意思，
父就是父亲的意思，
他要成为这些的、人的遮盖，
要成为这些人的遮盖。
而尼赛亚呢？
而弥赛亚呢？
就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就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是神子民的源头和供应者，
是神子民的源头和供应者。
第三节，
第三
更加很特别，他说原来他掌握住大卫家的钥匙，
他掌握了大卫家的钥匙，
开了无人能关，
他开了没有人能关，
关了无人能开，
关了没有人能看、
啊、这个描述其实在启示录当中对耶稣基督的描述，
这个描述就是启示录当中对耶稣基督的描述。
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
他说我必将他安稳 像钉子钉在坚固之处，
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
基督就好像一个钉钉在稳固之处的钉子，
基督就像一个钉钉在稳固之处的，
成为我有灵魂的牢，
成为一个灵魂的牢，
我们依靠他必然稳妥，
我们依靠他必然稳妥。
跟着他说他必作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他必作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啊、基督是坐在他父家的荣耀的宝座上面，
基督是坐在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上。
第二十四节，
他
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
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
都挂在他身上，
都挂在他身上，
好像一切小器皿，
好像一切的小器皿。
同样今天我们都是成为了天父的儿女，
同样我们也成为了天父的儿女。
我们进入父的家。
我们进入父的家。
满有属天的荣耀。
满有属天的荣耀。
我们属神，所有属神的人呢，都好像大小的器皿。
我们属神的人就好像大小的器皿。
都挂在基督这个稳妥的钉子上面。
都挂在基督稳妥的钉子上。
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需要靠基督的。
我们做一切的事都是需要靠基督。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讲过。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讲过。
离开我。
离开我。
你们不能做什么。
你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其实呢、这个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神在告诉我们。
原来人的领袖。
原来人的领袖。
可能会失败。
可能会失败。
但是神呢会亲自呢是有一个谦卑的王。
那神的亲自是一个谦卑的王。
就是弥赛亚。
就是弥赛亚。
来到去带领牧养神的百姓。
去带领牧养神的百姓。
在撒母耳记里面呢记载。
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
当时呢以色列人呢他要学校外邦人，
当时以色列人要学校外邦人，
要要求耶和华要为他们立一个王，
要要求耶和华为他们立一个王，
好像外邦人那样，王是带领着那些外那些人民的，
就好像外邦人那个王带领的、那些百姓。
当时神呢其实十分之不开心，
当时神十分的不开心，
甚至是天上面打雷呢去警告他们，
神在天上打雷去警告他们，
因为他们要跟从人，不是跟从神。
因为他们要跟从神，人不是跟从神。
他不是以耶和华作他们的王，
他们不是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王。
而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证实了，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证实了，
他们要立王其实是大错特错。
他们要立王是大错特错，
因为世上根本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配成为他们的王。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真正成为配受他们的王。
很特别的，当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的结束的时候，
很特别的，当你去看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
最后结束在大卫的失败的当中。
最后的结束是在大卫的失败当中。
一个很长时间被神磨练预备的君王，
一个很长时间被神磨练预备的君王，
最后他都是因为骄傲败坏，
最后他都是因为骄傲
败坏，他要数点民数，最后来讲是祸国殃民的，
最后要数点民数，要祸国殃民。
人间是没有好的王的，
人间是没有好的王，
不论是大卫，
不论是大卫，
乌西亚，
乌西亚，
希西家，
希西家，
约西亚，
约西亚，
都有他们的限制，
都有他们的限制。
因为骄傲和自义就是人的本性，
因为骄傲自义就是人的本性。
所以呢神一早讲过，
所以神一早讲过，
你们要耶和华做你的王，
你们要耶和华做你的王，
要神去真正去带领你们，
要神真正的去带领你们。
唯一配做王的是弥赛亚，
唯一配做王的是弥赛亚，
因为他才是真真正正谦卑的王，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谦卑的王。
跟着来到第二十五节，他讲什么呢？
第二十五节他讲的什么呢？
很多人不太明白，
很多人不一定明白，
为什么突然间讲到第二十五节呢？
为什么突然间讲到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
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
钉在坚固的钉子必压斜。
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
被砍断落地。
被砍断落地。
挂在旗上的重担必被剪断。
挂在旗上的重担必被剪断。
其实呢，这里其实是责备紧啲犹大人啊。
这里是在责备犹大人。
佢哋只系靠领袖啊。
他们只是靠领袖。
他们跟随领袖，
他们跟随领
袖，他们没有真真正正去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
他们没有真正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没有独立去依靠去跟随神，
没有去依靠跟随神。
以利亚敬最初是好的，
以利亚敬最初是好的，
但你知道他不是耶稣基督的，
你知道他不是耶稣基督。
骄傲和败坏是人的本性，
骄傲跟败坏是人的本性，
他有一天是会被压斜的，
他是人，他是被压斜的，
他会被砍断落地的，
他会被砍断的，
依靠他的人呢也都会同样被散落在地上，
依靠他的人同样被散落在地上。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见到很多领袖最初是好的，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领袖初初是好的，
但是慢慢是会变质，
但是他慢慢的变质，
这个主要是因为里面人那种骄傲和自义，
这个是因为人里面的骄傲和自义。
有一天如果我们只是跟从领袖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只是跟从领袖的时候，
当领袖跌倒的时候，
当领袖跌倒的时候，
我们同样都会跌倒，
我们同样也会跌倒。
所以这样圣经教导我们呢，我们要效法人，不要过于圣经所记。
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效法人过于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效法一个领袖的好的榜样，
我们要效法领袖好的榜样。
这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分辨，
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懂得分辨。
好像圣经教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是不是？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学效亚伯拉罕，
效法亚伯拉罕是什么？
效法亚伯拉罕什么？
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献上，
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献上。
不是效法他去讲大话认妻作妹，
不要学校他 讲谎话去
认妻作妹，
去认妻作妹。
我们要效法大卫，
我们要学校大卫，
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是合神心意
的人。他有什么合神心意？
他有什么合神心意呢？
因为他快速的悔改认罪，
他快速的悔改认罪，
不是呢他犯奸淫，
不是去犯奸淫。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去跟从领袖，不要去盲目去跟随。
我们跟从领袖，不要盲目的去跟从。
我们要去跟，真真正正我们要跟随神。
我们真真正正要跟随神。
唯有耶稣基督才配得我们高举和尊崇。
唯有耶稣基督去配得我们高举和尊崇。
犹大人因为只是跟随人，
犹大人只是因为跟从神，
没有真真正正去跟神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
没有真正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所以最后是败落。
所以他们就败落。
所以今天来讲都提醒我们，
所以今天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去独立的去跟随神，
我们需要去独立的去跟随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